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4月26号到5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纪念42524周年，加拿大法轮功欲停止迫害，鸣笛挥手竖大拇指。4月25日下午，在加拿大卡尔加里中领馆前的五车道大路上，呼啸而过，穿梭如水的车辆不断重复着这些动作。路旁身穿深蓝色外套的法轮功学员手持横幅静静伫立。当天卡尔加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纪念1999年425法轮功万人和平上访事件，他们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帮助制止活摘器官，退出中共保平安等。
神韵斯坦福爆满，观神韵应纳入学校课程。27号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斯坦福的派雷斯剧院的首场演出，剧院全场爆满，掌声不断，谢幕时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更是达到高潮，演员二次谢幕，各界人士慕名而来，包括企业界精英，他们纷纷盛赞神韵演出及娱乐性、吸引力和教育于一身，是所见过的最好的秀。企业家 Hubert Delany 和太太Madeline Delany 观赏神韵后一直表示，观看这台富有教育意义的 show 应成为功效课程的一部分。他们的儿子康州众议员助理多数党领袖 Hubert Delany 三是在神韵本演季莅临斯坦福之前，给主办方写来了褒奖信。跨国企业老板兼总裁 Kieran Shanker 表示，神韵艺术家富有高尚的使命，神韵演出是历史良药、文化良药。
特拉华大学放映接中共活摘器官纪录片，观众震惊。2023年4月26日周三晚，特拉华大学普伦社在校园的 Tremont 剧院主办了纪录片医疗种族灭绝放映会，并随后举办研讨会，向民众揭露中共系统型的实施活摘器官的真相。该活动由打击人口贩运社区行动福伦社和制止活摘器官福伦卫星俱乐部协办，有近50名大学生和附近居民观看，许多人观看后感到非常震惊。特拉华大学学生纷纷表示，要尽自己所能把活摘器官的真相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加拿大19城升旗亮灯庆大法日，市长亲临褒奖。2023年5月1号，加拿大安省米尔顿市政府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举行升旗仪式，市长戈登·克兰茨亲自主持升旗仪式，并宣读褒奖函，宣布2023年5月为米尔顿法轮大法月，并鼓励大家支持这项活动。米尔顿市是今年加拿大首个举行升旗仪式的城市，米尔顿市政府已连续十年褒奖法轮功，今年是第二年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举行升旗仪式。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庆祝活动遍及加拿大，从最东边的纽芬兰省到最西边的温哥华岛都在庆祝这一时刻。主办方表示，目前已有19个城镇确认举办升旗仪式或在地标建筑物亮彩灯，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在工作中正施法救众生，作者采莲。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工厂，正在招一名做饭工。我很想应聘这份工作，但有点底气不足。 因为我在家都不太会做饭，于是我就找来同修，让他陪我一起去，看看工作环境和时间适不适合我干。我们去了工厂，负责应聘的经理说已经有一个人来干上了，然后问了我一些个人的具体情况和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我告诉他以前我干过小饭桌，老板说干小饭桌给小孩做饭那是很干净的。最后经理决定让我们俩人一人做三天饭，先试用一下，最后再决定留谁。这三天我用心准备了一下，先求助了一位会做饭的年龄较大的同修。那位同修很热情地手把手地把他最拿手的饭菜教会了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心中有了底。在工作的过程中，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摆正自己的心态，不管最后用不用我，我都应该把饭做好，干干净净的，让职工吃得满意放心。而且在工作的空余时间里，我还把厨房卫生和周围其他环境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三天后，经理和职工对我做的饭菜比较满意，于是我就留下来继续做饭了。在工作中，我对自己严格要求，一心想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不怕苦，不怕累，不求名，不求利，领导分配什么活也不挑，做饭也不糊弄，也不怕麻烦，尽量替别人着想。经理的身体不好，有糖尿病，靠打胰岛素维持，他不能吃米饭，想吃面食，我就尽量的照顾他，在吃米饭时就单独给他做面食。有的员工不吃肉，我做肉馅面食时就要单独给他们包素馅的饺子，蒸素馅包子，尽量让每位员工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众口难调，这是很麻烦，不容易做到的。听员工说，以前做饭的人顿顿做大米饭，不经常做面食，他们不爱吃，宁可在外边吃盒饭，也不愿回来吃。有一次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荤有素，有过油的，有炒菜，还有小拌菜，还有可口的汤，大伙儿们都很高兴。经理也半开玩笑地说，看看我们现在的伙食大有提高，大家吃得饱饱的，高高兴兴地去干活。有的时候还会遇到老板没有时间采购菜肉，调料还短缺，冰箱里也没有备用的东西了。这时候我就从自己家往单位带菜，或用自己的钱上超市去买。后来老板知道了，就把我花的钱补在工资里了。在单位的大院里，门前有两块空地，老板用铁丝网围成了两块小院子，就变成了不大不小的两个菜篮子。菜篮子种了小菜、白菜、菠菜、小葱、黄瓜、西红柿、辣椒、油鳗菜等等。虽然种类繁多，但因为管理侍弄不当，施肥浇水都不及时，小苗长得毫无生机，实在可怜。别人家的园子里的菜都长大半棵，绿油油的，可他种的菜有的才刚刚出苗，干干巴巴的，有的地方缺苗没长出来。眼看快十月份了，天气越来越冷，再算种补苗时间也来不及了，地太干了，小苗旱的都蔫儿吧不长了，只种不收没有希望了，大家都放弃了。小的时候我家住在农村，由于环境的影响，慢慢就学会了种菜种地。现在退休了，给这个单位来做饭，当时讲好只负责做饭，其他的活都不用管。当我看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不应该斤斤计较，多干少干这些事儿，想帮助把这块地势能势能，做点好事儿，让大家吃着新鲜没有污染的蔬菜，即使累点儿辛苦点儿也无所谓。于是我每天都提前点儿时间上班，先去翻地拔草，再重新备笼，有时到点下班了也晚回家，又去浇菜浇地。 经理一看我这样做，他也主动帮忙，开车买来一袋农家肥，袋子太沉了，我也拽不动，他就帮我抬，一起给小苗上肥，及时追种了一些晚秋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补救，菜篮子终于有了起色，先出的苗长大了，绿油油的很旺盛，后种的菜也破土而出了，大家都很高兴，眼看没有收成的地最后还能丰收了。大家看我又做饭又种地太辛苦，大伙儿就一起动手，有的浇水，有的拔草，个把月小菜长成了。开饭的时候，大伙儿就去菜篮子摘自己喜欢吃的菜，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真的好开心。在同一个大院的另一家老板娘，看见我每天上班都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就跟老板打听，你是从哪儿过来的这么能干的人？老板听了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就跟着我干吧，只要你不辞职，我肯定不会辞退你。经过一段时间接触，老板觉得我为人实在可靠，跟我很谈得来，家里家外遇到什么烦恼都跟我说，我就从修炼中得到的启悟打开他的心结，提出好的建议，他感到很受益。有一次他竟然很诚恳地说，以后我听你的，你说咋干就咋干。老板30多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虽然年轻却得了一种皮肤病，手上皮肤总是裂口子，沾着水或者受刺激手就痛，花掉7万多元去了很多医院也没治好，干家务照看孩子都很难。他经常在我要下班时叫我给他家孩子做好饭，他给带回家，在我休息时还让我去他家，还有他婆婆家打扫卫生。他看我多付出却没有什么怨言，在接触中我经常给老板讲真相，他不但接受还做了三退。他现在已经看了转法轮，他在大法中已经受益，在看大法书时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他手上的皮肤病基本上好了，就要准备开始学练功了。现在经理、工程师还有其他员工都三退了，有时雇来的临时工仅仅有一面之缘，我也给劝退了。单位里只剩一两个人没表态了，我一定会抓紧时间继续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一定要努力做好，兑现誓约。
菜场里的故事，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源。我经常在家附近的菜场买菜，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从不讨价还价，自己带个塑料袋，也不要他们的袋子。有时菜农卖不完的菜，又急着回家，我就都买回来。时间长了，菜农们都说我是个好人，我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师父教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为别人着想，做个好人。我和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都很赞同，送给他们9瓶看，帮他们都做了3退保平安。其中有一对夫妻是外地失业工人，靠卖芋头维持生活，开始冷冷清清的，没有什么生意。有一天我给女老板做了3退，送她一个护身符，叫她没事时经常默念9字真言，以后你就归神管了，生意就会兴隆，身体会好。后来她告诉我，自从念了9字真言，生意很好，有人买芋头都是10斤8斤的买，这是他们认同大法后得到的福报。有一次我去菜场买桃子，桃子又小又有虫眼，我给麦桃老板讲真相，办3退， 告诉他，如果在桃树上挂法轮大法好的小牌子，保证明年结的桃子会又大又甜，不会生虫子。第二年，我又去买他的桃子，看到比去年的桃子好多了，就问老板有没有照我说的去做。老板说，几千棵桃树挂不过来，凡是挂了大法好小牌子的就没长虫眼，没挂的就长虫眼。菜场里有个高个子老板和他媳妇一起卖菜，老板当过兵，我送给他们真相资料看，并做了三退。有一阵子没见到他老公，就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丈夫得了胃癌，已到了晚期。当时我就把祝你平安小册子送给他，叫他给丈夫看，还送了酒瓶给他丈夫看。后来再碰到他时，他说丈夫已经好了，是医院误诊了。我告诉他，是你们念九字真言得福报了，大法师父给你丈夫把病拿掉了。
信师信法，正念走出看守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我是2012年得法的，去年8月，我由于各种人心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但最终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的正念加持下，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看守所，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借此救度众生，使很多人对大法有了正确的态度。下面我就将自己这次在看守所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直视邪恶，否定迫害。这次邪恶突如其来的迫害暴露了自己的很多问题。因为家里孩子还小，所以很多大法项目我都是既在单位做，也在家里做，致使很多东西没及时整理，以至于邪恶在单位和家里非法抄走了一些大法项目的东西，直接给同修整体造成了很大损失。但即便这样，师父依旧对我不离不弃。当我看到他们拿着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反而放下了顾虑，决定用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去看待这次迫害。我知道警察也是来得救的，我们有漏也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不是在旧事里利用我们历史上的因缘关系造成的迫害中修炼。师父说，不承认旧事里的一切，要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个警察开始很邪恶，一直盯着我看，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抓你们人是最多的，我也从不手软。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他背后的邪恶，于是我心里发正念，灭掉他背后的邪恶。我什么也没说的和他对视了一下，心中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他开始还盯着我的双眼，很快便低下了头。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已经没有了，就对他笑着说，你不也是本地人吗？你肯定知道，当时咱们这儿有个空地儿，就有人练法轮功，电视台还各种的正面报道。他说，是，当时还真是不少，但国家后来就不让练了。我说，我家人练法轮功，开始我也是反对的。他好奇地问，那后来怎么就变了呢？我说，后来我发现原来法轮功不违法。接着我从法律方面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他很无奈地低下了头。因为我是我们单位的部门领导，他们也知道。在路上我就用我的身份一直和他们聊天，讲真相，对他们说，其实你们挺辛苦的，基层工作确实也不好做。那两个警察说，抛开政治立场问题，你说这句话真对，基层工作真的是太难做了。我说，我很清楚，毕竟我也是基层做起来的，但你们心里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不对的，既没有法律依据，又没有相关政策，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就这样做，真的是得不偿失。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永恒的真理。他们虽然没说什么， 但已经完全没有了刚开始的凶恶。二，同修合力救世人。到了看守所后，邪恶要给我做信息采集，我也没有配合他们。我想既然来了，就要尽量做到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展现大法的美好与威力。我一有空就发正念，清除此次对我的迫害，清除我遇到的每一个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都能听真相，明真相，有个美好的未来。我隐约地看到师父的三个法身就在我身后坐着，头顶上是众多的手持各种法器的护法神，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也更有信心了。第二天，我被分到了一个新的号里，一进去，那个号的头板，也就是看守所里每个房间的老大，就问我，你什么罪？登记。我说，我没罪，我是练法轮功进来的。他们说，又来了个法轮功。我抬头一看，有个人冲着我笑，我知道他肯定是同修，心里很高兴。之后的两天又相继来了两位同修，我们四个人就在放风的时候交流。他们知道我是新学员，都对我很关心。我对他们说，不能光是咱们在这里交流，我们得抓紧时间给他们讲真相。于是我们分头给大家讲真相。没过几天，号里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很多人也都做了三退。大法弟子在一起的正念之长，把整个房间30多个人背后的邪恶瞬间清除了，每个人都对我们很好，气氛也是一片祥和。期间每次不管是公安提审还是管教提审，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不违法。他们问我练不练时，我对他们说，这和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因为你们给我定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可法轮功不是某教，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所以我练不练都是信仰问题，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那警察气得连说，好好，行，你签字吗？我说不签，但我要看。他说，好好，你看，你看。他们打印出来，我一看里面明显写的和我说的不一样。我说，这里不对，我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把我说的话打上去。那个警察一下子急了，说，你别以为自己是某单位领导就怎么着，你以为我们这是在和你玩吗？我说，你让我看，我就要看清楚，你这里说的不对，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我不是冲着你们，我和你们本来也是无冤无仇的，你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听我这么说，声音马上降了下来，对我说，你说吧，我给你改过来。改完以后说，这回你看看没错了吧。我笑着说，对，这回没错了。这里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坐板，每天吃的是菜汤和一个馒头，有时是窝头。晚上要求每个人必须洗澡，可洗的都是冷水澡。30多人挤在一张大木板上，每个人只能侧着睡。每天坐板时间长，要求每个人都要挺直坐好，每天合计大概要8到10个小时左右。我想这些时间正好用来发正念练功。后来我看老同修们都不练功，发正念也没有手势，我觉得不太对。自己也想，如果我直接练功，可能头板也会有别的想法。于是我对他说，我要练功，我得和你说一声，毕竟这里你负责。紧接着我又给他说了很多真相。他得知我是某单位的部门领导后，狠狠地说，共产党从来不干人事儿。没事，你练你的功，如果你需要时间，他们放风时候你就在这儿练，你也别干活了。新进来的人都要趴着先擦20圈地，你看我也没让你们擦。夜里这里除了我以外，每人要轮着值班，我也不给你们排班了。我知道你们都是无辜的，这屋我说了算，只要我同意，谁也不能说什么。开始我还有些人心，觉得我坐在前面直接对着摄像头，房间里有人坐板时候躺着，管教都会通过屋里的喇叭喊话。后来发现这都是我自己的观念造成的，我是大法弟子，一切我师父说了算。于是我开始发正念练功， 几位老同修看我这样，他们也开始一起练功发正念。后来头板又说，你们几个要不坐在地上吧。他过来悄悄对我说，一般人我都不让他们坐地上，地上舒服，地方大，省得在板上和他们急着。我刚要坐下，他说，某某，去给他们一人拿个被子放地上，省得他们坐着凉。当时我真的很为这个明白真相的人感到高兴。就这样我们一起待了几天后，有天晚上管教把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叫在一起，说是要重新分房间，不能把我们几个放在一起。我们临走时，他们每个人都微笑着过来和我们打招呼。当时看到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人，我真的很感动。也许他们受的苦就是为了此刻来听真相的。最后头板对我们说，我们江湖再见，你们还有啥话想说吗？我接着他的话说，谢谢大家这些天的照顾，我想说的话就是希望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这几个字，遇到难了一定记着这几个字。然后他们每个人都过来微笑着和我们依次握手告别。三，在正法里中升华。我刚到那个新的号里，头板是个长得很凶的人，他狠狠地看了我一眼，盯着我对我说，犯的什么罪？我也直视他的双眼，清楚他背后的邪恶。我没罪，我是练法轮功的。他突然笑了起来，啊，练法轮功的，现在还有啊，你们是不是会盘腿啊？是不是这样？他散盘着腿，两个脚放在膝盖上。我说，你这是瑜伽，我们是这样的。他说，哦，还真是不太一样。之后几天里，我也尽量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是没罪的，这些都是中共的迫害。头板又听说我是某某单位的，和我提了很多人，我也都认识。之后一有空他就过来和我聊聊天，大家看头板对我这么好，别人也不再像之前那样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了。当我感觉到没有之前大法弟子在一起那种瞬间把场正过来的能量，自己随着在看守所里天数的增长，好像正念在逐渐的被消磨。后来我有次被论语时，突然意识到这也是人的观念，哪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保护，怎么会没有能力呢？大法每个字背后都是无穷无尽的佛道神，一个神的能力就足以清除这里的邪恶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怎么会随着人的时间而减弱呢？只有人的所谓信念、决心、勇气等等这些人的东西，才会随着人的时间和环境被减弱。一个修炼者在法中修出的法力和正念是绝不会变的。师父在《论语》里说，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师父在《转法轮》里也说，空气微粒、石头、木头、土、钢铁、人体，一切物质中都存在着真善神这种特性。古代讲五行构成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也都存在着真善神这种特性。我闭上双眼，好像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打开，宇宙中各种微观粒子里的真善神都在赋予我无穷的法力。我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大柱子上，可那根大柱子上面有很多空洞，我看到四面八方聚集过来的能量，就像女娲补天一样，将一个个空洞补齐。我知道是之前自己修炼太不坚实了，是师父在利用这次磨难让我变得更加坚实。我再次睁开眼，已是泪眼模糊，我感觉自己浑身又充满了法的力量。四，在各种考验中实修。可以说在里面处处都有考验，处处也都有师父的保护。记得有次我们在放风，外面来了一个管教，带了个东西。号里的人说他们这是要滚大板，就是把每个人的指纹和手掌、手背都扫进去，录入到公安系统中。这样以后再有什么事，他们一查指纹就知道了。 我就想我不是罪犯，我绝不去录入那东西。最后他们所有人都叫完了，唯独没有叫我。官教还回头问了一句，你们号还有没录的吗？头版看了一眼，就像没看见我一样的说，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之后几天号里来了一个赌博的人，他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以后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之前进去的时候有很多练法轮功的，现在你这是赶上好时候了。那时候我们谁也不让和法轮功说话。晚上吃完饭，头版就让我们手里裹着毛巾把法轮功吊在院子里打，打完了连一点外伤都看不出来，你和共产党作对就没有好下场。我看他中毒很深，就对他说了很多真相，告诉他我们是无辜的，即便在中国的法律里也是合法的。他说，即便你们不违法，不也进来了吗？我违法我能出去，你们不违法可出不去。我从没看过练法轮功有不判刑的，最低也得两年。我知道这是对着我的怕心来的，要动摇我的决心。我既然没法说服他，就先调整自己的状态吧。后来随着我不断地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对我另眼相看了，反而叫我某老师，还说，单位也有人这么叫你吧，我给你起这个称呼，你还满意吧？后来还碰到一位2003年就来过看守所的人，他说，当时还有个老师，也是和你们一样练法轮功的，当时可是没少受罪，不过他们人都特别好。我知道他说的老同修，就是一直对我帮助很大的那位老同修。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我今天走的这些路都是老同修走过的，而且他们当年走的路比我还要难得多得多，自己又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和受不了的苦呢？之后我知道了，我们又要调号了，我就发正念，让师父加持那里的头版，还能像前两个头版一样，对大法有一个好的态度，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结果没想到，我和那位在2003年和老同修待过的人被分到一起，他被管教任命为那里的头版，他也一直很照顾我。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五，正念正行，放下人情。从我进到看守所，发正念的过程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这次迫害表面上是因为同修被抓后我受到牵连，但实际上还是因为自己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在里面除了吃饭、睡觉、讲真相外，基本一有空我就被罚发正念，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了自己有很重的情，尤其是对家人的情。由于家人因修大法被间接迫害离世，自己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很晚才要了孩子。现在两个孩子都很小，所以自己对他们情也很重，而情中又包含着色欲心和怨恨心等等执着心。甚至我被罚时都发现，当时在哄着他们时背的那段法，只要一背到那里，当时和孩子们在一起背法的场景就浮现在眼前。当时老同修刚教完孩子发正念口诀，所以每次发正念时孩子都会大声说出来，以至于现在只要我心里一默念正法口诀，就出现孩子盘腿坐在我对面念正法口诀的景象。这些场景一出现，我就心如刀绞，想到母亲现在在外面着急的情景，想到孩子哭着找爸爸的情景，我知道这是情魔的干扰，甚至连脑子里背的法都被附加了很多情的因素，这样背法怎么能起到作用呢？这不是对师父对大法的不敬吗？我求师父将我头脑中背的法附着的情从我头脑中的法中剥离开，让法显现出应有的能力。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情魔去掉，我知道那不是我，我和家人们凑到一世就是因缘关系决定的，他们也已经得法了，也有师父管。如果我总是用人心缠着他们，师父就没法管，我自己也会被情魔毁掉。于是我发正念求师父，我不要人情，只要正念，家人有家人的路，一切有师父安排， 求师父让我忘了他们吧，让他们所有的记忆、面容都从我头脑里清除掉。顿时我感到浑身发抖，泪流满面，但自己主意是很清楚，知道这是那个情魔在做最后的挣扎。我依旧坚定着发正念清除他们，对他们说，我们这一世都是为法而来，不准你再这样干扰大家，我们都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一下我感到浑身轻松，我真的不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了。后来回见律师时，家人带话说，两个孩子都出奇的好，都没有要着找爸爸，妈也很坚强，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并相信你过几天就会回来了。我听了之后知道是我放下了情，师父在保护他们，我也变得更加正念十足。清除了情魔后，自己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感事心，所以导致自己手头里有很多的事要做，有时做的又不很及时，一些东西做完本应立即销毁，但由于自己的侥幸心理，觉得这是做大法的事，谁也不能干扰，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人心已经让自己偏离了大法。在邪恶抄家时就拿走了一些我还没来得及处理的东西，我知道那些东西会给同修带来麻烦，自己也一直发正念清理，不让邪恶迫害。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邪恶没能用那些东西再作恶，但我知道这都是我的人心造成的。没过多久，我又被换到了第四个号，那位头板也很照顾我，但由于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直到过了30天，我的心也开始浮动。后来发现自己有执着赶快出去的心，虽然发正念时发的是清除邪恶因素对我的迫害，但后面明显是有一颗赶快出去的心。于是我问自己，快出去干什么呢？过你自己安逸的生活吗？我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完全放下人的东西。后来律师会见得知，这次我地区有很多同修被抓，我知道这次不是对我个人的迫害，是对整个地区的迫害，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对我们整个地区的迫害。那时感到自己无比强大，发出的功真的可以灭尽一切邪恶。直到最后那几天都是在不断的考验中，由于当时号里的人年龄都偏大一些，他们也更知道邪党的邪恶，我给他们大多数人讲真相，他们也都认同。和我一起转到新号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已经基本被批捕的，另两个因为一些小问题进来的。号里的人都相信那两个人会取保回家，他们说练法轮功进来的人基本没有能出去的。我知道我的事只有师父说了算，谁说了也不算。他们平时看的最多的书就是刑法，其实就是在看自己的量刑意见。他们也对我说，你也看看，根据自己的情况，基本也早就知道能判多长时间了。我意识到这还是九十里的诡计，让我被动承认我是要判刑的结果。虽然自己没有看量刑意见，但自己心里还是时不时的在算，如果他们按照300条的解释，那我家里的东西可能要判很长时间。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被动承认了九十里的迫害。我又发正念清除自己把这些当成迫害证据的观念，这些都不是证据，这些东西都是法器，也都是真善忍构成的，都在放射着真善忍的光芒。我求师父保护他们，让他们自己保护自己，不让警察被旧势力指使干坏事。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绝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任何迫害。发完正念后，我觉得那些法器真的都散发出了真善忍的光芒，我的心也变得异常平静了。过了几天，检察员提审我以后，我看到另几位同修在我后面也开始相继被检察员提审。回来后，号里的人说，这叫补前提，提审完要么批准逮捕，要么放人，你就盼着这几天别叫你吧。过了37天就差不多了，可第二天我就又看见一位老同修被叫了出去，我心中发正念，就当他是被释放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回来了，我看他表情有些凝重， 我的心又有些不稳，觉得也会被批捕。这时我开始审视自己，我问自己为什么修炼，不是为了走出人走向神的吗？如果是个出家人，走的第一步不就是要断绝世俗间的一切吗？我还有什么可执着的呢？即便是真的被判刑，我也是得了法的生命，我应该是最荣耀最幸运的，因为我是这宇宙大法的实践者，无论如何结果对我都是最好的，我就听师父的安排，什么结果我都会坦然接受，无怨无悔。当我发出这一念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舒畅和安详。这时有两个警察马上来叫我的名字，似乎是在考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放下了一切人心。我边站起来边想，师父，如果这是您的安排，我就坦然接受，如果不是，我要当着这里所有人的面走出看守所，以此证实那些没有见过大法弟子走出看守所的人，用实践证明大法弟子没有罪，大法弟子谁也动不了。这时我听到好里有人说，估计是批捕了。这时两个警察说，收拾东西赶紧。头版没反应过来，就问警察，是取保回家了？警察说，对。他们赶紧帮我拿被褥，我说不用了，你们大家用吧。他们都很开心，我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微笑地看着我。后来不知谁说了一句，鼓掌。这时满屋的人都开始鼓起掌来。就这样，我走出了看守所。这次看守所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师父也给我一次次展现大法的神奇法力。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更感谢同修的加持。何时？
幸福修炼路，助师救众生。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光明。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走过20多年的助师正法修炼路，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师父彻底改变了我，我原来性格内向，不愿和人交心，觉着人生没意义，又怕死。1996年得法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一亮，这就是我要找的。后来我把大法介绍给同事朋友，从此性格也开朗了。单位里还有几个同事相继得法，工作不挑不拣，单位一派祥和。1999年720迫害后，领导和同事都为我们说话，有的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为将来得法打下了基础。迫害升级后，我丢了正式工作，到过很多地方，把真善人的种子撒在了工作过的地方，心胸变大了，活得踏实。修炼26年，师父把自私的我转变成无私无我的人，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下面讲几个修炼中的小故事，证实大法的神奇，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记得1999年迫害开始，在同修丈夫被抓时，胆小的我哭得死去活来，却在众多的亲朋好友劝说别练时，坦然应对，坚定修炼，由一个人们认为的家属变成了坚定的大法徒。我认真地回顾修炼后的改变，对生活有了信心，不再觉得自己委屈，对单位和家庭更有责任了。我曾三次走上天安门，为大法说公道话。第一次在派出所坐了一宿，一开始他们让我站着，我就闭着眼。我忽然听到一个警察说，练功呢。我一睁眼，看一个年轻的警察在擦地，擦到了我的脚下，连忙说，我来帮您擦。他连连说，不用不用，气氛一下子就好了。一会儿大部分警察都下班了，有一个中年警察留下来看我，他说，你坐下吧。我就近坐了下来。过一会儿他冷了，去拿了一件军大衣披上，还是冷，在地上直跺脚。我说，
您睡会儿吧，我不跑。他笑着说，我知道你不跑，你要是冷就靠暖气坐坐。我说谢谢。他一会儿地上跺脚，一会儿躺在桌子上眯着，一宿也不舒服。他看我在椅子那儿坐着纹丝没动，好奇地说，你不冷？我笑着说不冷。他说，你把衣服脱了上外边站着看冷不冷。我说我不表演，您要练功我教您。他一下就平静了下来，似乎感受到我的善意。这一宿我觉得身上整个都笼罩在光中，暖暖的，就像一瞬间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一直又坐了一整天，有的办事的人进来了，我还微笑着打招呼，办事的人还以为我在这儿上班呢。又快到下班时间了，一个小警察说，您还没走呢。我说他们没让我走。他说，您不是办事的呀。我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笑了，啊。没过多久，有个警察进来详细地问我去北京的情况，我就告诉他，我到天安门找到一个警察问，法轮功反应问题在哪里。我告诉他大法好，他说你等着，就打电话叫来一辆警车，把我拉到天安门派出所，然后就是咱们派出所把我接回来了。问完之后他就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这儿加一句，以后不去了，你签个字。我签了字，他说你回家吧。我当时真的很兴奋，觉得警察都很辛苦。我家离派出所不远，我撒腿往家跑，拿了家里仅有的现金500元，到派出所跟领导说，谢谢大家，您和他们一起吃个饭。他挺大声地说，你以为就你真善人，我们警察也真善人。我高兴地和他再见。出来时，我和我的另一个街道的片警一起出来，我说我请您吃个饭。他说不用，天不早了，您也赶紧回去吧，我们片儿的法轮功也挺好的。第二次上访是2000年3月5日开人大那天，我到了天安门，那里都是警车和警察，我想这次可不能再问他们，我得真反映上去，请人大研究法轮功问题，这次很关键。我到了大会堂旁边的记者招待站，我走了进去，和记者一起听听都有什么提案。我们一起说怎么没有呢？现在想起来，他们想的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我想的是法轮功，他们要找的是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但我在那里一点也没觉出不自然。到中午快下班了，我走了出来，在附近买了纸和笔，写上我的单位和家庭住址，和修炼受益的简短陈述，希望人大研究调查。下午我又去了招待站，大家都忙自己的事，我听了半天也没有法轮功。我站在门口等待有记者去现场时可以带去。我问了几个都是政协的。这时天也不早了，我明天还得上班。我又走进招待站，我就问谁是负责人，请他把我的问题转交人大代表。没多会儿出来一个很和气的人，接过我的纸走进后门说，您稍等一会儿。他说您跟我来。我被带到路对面的值班警亭等候，有个警察说，你上午就来了吧。我说是，我给他讲大法好，就是反映一下情况，明天还要上班呢。他说弄不好因为你我都得丢工作。我说没关系，如果问到我，我会替您说话。他说你们片警弄不好也得丢工作。我说家里人都没看住，片警怎么看。他让我坐下来，说一会儿不定弄哪里去呢。他说这怎么看，哪看得出来啊。后来我才知道，记者和工作人员都挂着工作牌呢，他们把我当记者了。 结果是我又被带到天安门派出所，然后由当地接回当地派出所。我被送进了当地看守所，狱警说大会堂都敢去，这回得判两年。提审我的狱神很和善，问我为什么去找人大代表。我说我相信人民的代表为人民。他说要是我都不抓你。我这次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在里边我给其他犯人讲做人的道理，教他们师父的红银诗。他们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有的卖淫的小姐准备真开理发店过正常人的日子。第三次2000年4月25日我又走上天安门，这次是一个便衣问我，你是练法轮功了吧？我笑着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他翻了脸说，废什么话，就把我拽上了警车。我又被非法拘留了一个月。这次进去有好多刑事犯上次都认识，对我说，我们想你但又不愿意你来，正被红银师呢，不会的，一会儿你教我们。这一次是我最难忘的。5月13日师父的生日，我们大法弟子和监室里的一板即牢头商议，明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我们想绝食一天给师父过生日。他特别佩服大法弟子，马上说，我帮你们写申请。他写道，尊敬的看守所所长，明天是大法弟子师父的生日，请给他们一点时间，请给他们一点空间。写好后我第一个签上名字，大家都签上名字。值得高兴的是看守所同意了我们的申请。在师父生日这天，我们全体大法弟子被红银师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有的警察路过监视还背上一首师父红银中的诗，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三次上访，我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也因此丢了人们所认为的正式工作，铁饭碗。我在被逼工作和大法必须选择时，选择了大法。我在那一刻感到无比幸福，伟大的法造就了我。从单位回家的路上，我仰望天空，对师父说，这就是您的弟子。从此我的生活彻底的改变了。我原来是幼儿教师，有固定的单位，丢工作后我开过信息店，上街卖过袜子，又先后在七所幼儿园当过老师，还当过园长，最后我当上了传统文化老师，走过很多地方，在幼儿园、小学、大学、企业、农村等地方讲课，使更多的人知道了大法好，把真善忍的种子撒遍走过的地方。在这过程中，我的家人朋友都对大法有了正确认识，都受了益。家里的每一个人，师父都救过命。妈妈瘫痪在床，念九字真言，站了起来。爸爸被四楼扔下的大捆油毡砸头，没事。哥哥被车撞出好几米，安然无恙。姐姐被藏獒咬伤，恢复如初。嫂子多年的心脏病好了，朋友丈夫植物人好了。现在我的生活非常好，丢掉了铁饭碗，得到了金饭碗，家里盖上了新房。邻居都说好人有好报，也都按真善忍做人，有的还做了三退，默念九字真言。世人对大法都有了正确认识，有的朋友还看上了转法轮。回顾修炼路，自己感到无比幸福，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助师法正人间。
有神的婚礼真美好。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童心。今年的五一三是法轮大法红传人间31周年的大喜日子，想起他就让我的内心充满对师父慈悲苦度众生的无限感恩，同时也感到生命无以言表的幸福。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修炼27年，真实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经历了邪党血雨腥风的残酷迫害，但一路坚定地走到了今天。这两年看着身边屡经迫害的同修，许多人住进了漂亮宽敞的新居，儿女找到了如意的伴侣，举办了幸福的婚礼，许多可爱的大法宝宝神奇的降生，健康茁壮的成长，大法后继有人，真是让我们这些老弟子特别高兴，法正人间的序曲已经开始了。今年过去3个多月，我已经见到了几名刚刚走入大法的新学员。下面写一个我参加的婚礼的小故事，也祝所有的大法新老学员都能生活美满幸福，证实大法的美好。郑宇夫妻是我非常敬佩的同修好友，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之后，他们义无反顾地维护大法。夫妻两人受到邪党非法判刑1次、劳教5次、拘留10次和绑架洗脑班6次等疯狂迫害，但他们夫妻心心相印，风雨同舟，坚持修炼和维护大法的心始终未变。妻子说，没有大法就没有我，大法是宇宙大法，没有法就没有众生的一切。他们的孩子当时正上初中，每次都是男监看父亲，女监看母亲。他还曾经给中央领导写信，告诉他们爸爸妈妈都是好人，大法也很好，打压是错的。其中一次妈妈被送到武汉劳教所迫害，他从北京坐飞机去探监，邪恶居然不让接见。虽然小小年纪就经历那么多磨难，但他不怨恨父母，还很感恩和崇敬大法师父。他上中学、参加高考、上大学、找工作，整个过程不但没有父母的陪伴，还要遭受警察不断的骚扰，自己独立完成非常了不起，而且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收入很好。2013年他准备举办婚礼，却不让父母操一点心，亲戚朋友都称赞说，看人家两口子虽练法轮功被迫害这么多年，可苦尽甘来，孩子多懂事，婚礼没有用父母操心。郑宇夫妻做得非常好，给儿媳妇做了3退，婚礼前还让两个新人在家里师父的法像前叩拜，感谢师恩。在北京城里，他们儿子举办了庄严的婚礼，我和很多大法弟子到场祝贺。看着同修的孩子没有受到迫害的影响，举办这么好的婚礼，我无比高兴，更感谢伟大的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这一切美好。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迫害因素，加持婚礼圆满成功。当时我无比感慨，邪党10多年的残酷迫害是徒劳的，法轮大法就是好。婚礼简单而神圣，在新郎致辞时他说，我的父母吃了很多苦，今后我一定要让他们幸福。语音未落，我双眼的泪水夺眶而出，无比感动。看着周围的从残酷迫害走过来的一位同修，看着郑宇夫妻，看着年轻的新郎新娘，我想这是一个全新婚礼的开始，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有神参加的婚礼，这是法正人间的美好展现。2013年参加了这个有神的婚礼之后，我们又参加了许多大法学员和亲属的美好婚礼，见证着大法带给这个污浊毒世的无比美好。 2015年，妻子同修为一对用微笑证实法的新人证婚，新郎的父亲是老弟子，被邪恶用病野的假象迫害，夺走了生命。大家族对大法修炼都有了负面的认识。新娘同修像一个喜神，给大家庭的亲人带来了真相福音。亲人们纷纷三退，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同一年，我们为一对幸福的90后同修举办了纯正的婚礼，我写了全新的主持词，妻子做主持人，许多大法老弟子到场加持。新郎在中专学校上学时，因讲真相被非法老教迫害，关押在少管所，回家之后坚定修炼，最后得到父母的支持。后来在打工过程中，在给工友讲真相时，得到了宝贵的爱情。新娘全家由坚决反对到了了解真相，全都做了三退。如今双胞胎小弟子已经上了幼儿园，非常壮实，村里人非常羡慕修炼人，大法弟子家太幸福和谐了。2018年，一位中年得法的新学员结婚了。没修炼前，他一直梦想找到一个好丈夫，但很失败。修炼两年，他放下了执着，却意外得到了师父赐给他的好丈夫。结婚之后，新郎家人也是纷纷明真相做三退。2021年9月，我的儿子举行了神圣的草坪婚礼。本来预报的大雨在婚礼顺利完成之后瓢泼而下，有同修天目看到众神拉着天布在护佑这雨中的婚礼，许多亲朋都感觉参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婚礼。主持人后来发信息感慨地说，这将是我主持生涯永恒的记忆。两位同修将参加婚礼的见闻感受写成文章，发表在明慧网和正见网上，见证大法给世人带来的美好。2021年10月，99年前修炼的大法小弟子举行了婚礼。他的妈妈曾被非法老教迫害，他的学生时代充满了压力。前几年，家里建了新房，建房过程中，母女热诚待人，施工人员全部做了三退。这次结婚，新娘妈妈第一次回亲家时就讲真相，给每个亲人送上护身符，真是徐来春风暖，法成好姻缘呢。今年五月，世界法轮大法日就要到了。师父已经向全人类公开发表了两篇新经文，呼唤更多的人感受到创世主的宏大慈悲，找到善良本性，走上回归之路。希望今后举行婚礼的有缘人都能携手同心，明德向善，祝福他们都有一场沐浴洪恩的美好婚礼，也祝福所有善良的世人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沐浴创世主的洪恩，得到永远的幸福美好。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祝师父生日快乐。
读师父的新经文，我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作者浮尘。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中写道，有的人比别人过得好点就觉得很好了，那是人在此界人与人比，其实都在宇宙的垃圾堆里生存而已。当读到这句法时，我心里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窃喜， 好像自己的某种欲望一下子得到了满足，思绪一下飞了出去，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我认识一位同修，经济条件很好。一天，他问我想不想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说想啊。他说他有一套房子挺大的，让我去住，每月只给1000元就行。我挺感动，觉得同修真大方。因我住的房子还差几个月才到期，就暂时这么定下了，所以我就没打算再找房子。房子快到期了，我让他带我看看房子，顺便收拾一下，他却说你还住呀。我一头雾水，感到很吃惊，我什么时候说不住了？他说我以为你找别的房子了呢。我说我要不住不得跟你说吗？他听我这么一说，就带我去看房子了，我挺满意。丈夫听他的口气就不想住了，我当时人心上来了，住一天我也住，觉得不蒸馒头争口气，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还算个修炼人吗？我们搬过去之后，结果一看他家没有冰箱，他告诉我们买一个，我本来不想买，心想将就住一年就搬走了。可丈夫却非买不可，结果又买冰箱，又买沙发，又买柜子，花了不少钱，而且还不让我们说是同修的房子，也不让同修上我家来。我很生气，觉得处处受他管制，可丈夫处处听他的，我的委屈心、抱怨心全出来了，觉得丈夫一点主见也没有，净听别人的。一天，房东同修突然来找我，脸上有些怒气，原因是有同修问我是不是同修的房子，我不愿撒谎，不经意中摁了一声。他说我不修口，竟然让我发誓，说师父在看着我呢。我委屈的不行，气得嚎啕大哭，和他争了起来，觉得住别人的房子咋这么难呢，无意中把怨气全撒到丈夫和儿子身上，觉得这两个男人真是不争气，这么多年也买不来一套房子，我挣的钱还被他们挥霍殆尽，手里一分钱也没有，还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再加上身体上的痛苦，我简直要崩溃了，气恨、委屈、怨恨一股脑全涌上心头。同修走后，我开始向内找，刚才的表现怎么连个常人都不如呢？这是修炼人所为吗？大法教我真善人，我做到了吗？哎，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我没把握好，给推出去了，不但心性没得到提高，还掉下去了。最近学了师父的心经文，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你不就有个房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再有钱，不也是在宇宙的垃圾堆里生存吗？这不是典型的妒忌心吗？多可怕呀！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今生苦点不要怨天怨地，多做点好事，多积点德，下一世就好了。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师父的法说得明明白白，我却做不到。为什么呢？往深挖，原来我还有一颗隐藏很深的不信师不信法的心，表面上对法很坚信，可是做不到时时向内找，不就是没按师父说的做吗？不就是不信师吗？通过这件事暴露了我的执着心、妒忌，我下决心去掉它，不能再滋养它了。它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同化法，阻碍了我修炼升华。
五一三感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五一三是慈悲伟大师尊的生日， 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1992年5月13日师尊传法开始，至今已经是31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个伟大殊胜的日子，1999年开始把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至今已经是第24个周年了。每到这个神圣伟大的日子里，人间天上载歌载舞，普天同庆。在海外和平的环境里，同修举行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如天国乐队、花车、腰鼓队、舞龙、舞狮子、歌舞等等，很是震撼壮观。在大陆虽然还是迫害打压的邪恶环境，但是每到这个神圣的节日，据我观察，513这一天大多都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是难得的好天气。上天也和我们一起共同欢庆，这真是普天同庆啊。大陆同修以各种形式欢庆513，表达自己的感恩和喜悦的心情。仅仅举几个例子。2000年我因为进京上访被非法迫害到劳教所，当时那个劳教所关押了一二百个修炼人。在那邪恶恐怖压抑的日子里，513是我们最瞩目开心的日子。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一起的同修，大家辗转买来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水果献给师尊，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和兼修大法的决心。同修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互相鼓励，坚定信念，大家彼此都告诉对方一定要坚定正念啊。在那个邪恶的环境里，有的时候没有机会说话，就攥紧拳头向对方示意要坚定啊。每当想到那个情景，我的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回来后，有一年的513的前一天，我去一个同修家，同修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外地一个同修拿来那么多的康乃馨鲜花，我正要分给你们，咱们一起献给师父。望着那一束束美丽的静静绽放的康乃馨，发出淡淡的幽香，我的心情和那一束束鲜花一样是愉悦的。那天晚上，同修们整体配合在城里城外挂了很多条幅，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的高高的挂在树尖上，很长时间了还挂在那里，向人们展示着法轮大法好。一次我坐公交车，司机感叹地说，法轮功了不得，谁也整不了，整只打压，人心渐明啊。记得有一年的513，天气非常好，蓝天白云，阳光明媚，一扫往日的阴霾。我在单位出公差，坐在公交车里，望着道路两旁的大树翠绿的叶子，心情非常好。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接下来的每个大树的树枝上都飘荡着耀眼的小条幅，挂在翠绿的树枝上，条幅一两尺长，挂得很密集。我仔细一看，红底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好了，我激动地在心中喝彩，为同修叫好，为众生高兴。我想每个善良的人都会为这壮观的情景喝彩，为大法弟子救人的勇气善心而感动。还有一年的513，我们去楼房小区贴粘贴发资料，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粘贴图文并茂，非常喜庆。我们工工整整粘贴在墙上、信息栏里，一个一个单元的贴，尽量不落下一个单元，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救度。带着责任和喜悦的心情，把带去的粘贴都做完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年513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坐车一起去农村挂条幅，在沿途的大树上，同修们各显神通，有徒手往树上甩的，有用鱼竿挂的，大家都想把条幅挂在高高的显眼的位置上，让过往的众生都看到。进村子后，同修有的挂展板，有的贴粘贴，有的挂条幅，有的发真相资料等等。大家紧张的、有序的、静静的坐着，悄悄的来，悄悄的走，留给众生的是希望。 第二天的早晨，众生看到阳光照耀下的满是正能量的条幅真相资料，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有个明白真相的人曾经对我们说过，哇，彩旗飞扬，你们把这里打扮得这么漂亮啊。疫情期间的五一三我们是怎么过的呢？我和家人同修买来水果，订了一个生日蛋糕敬献给师尊。我们静心学法，发正念，然后出去发送真相资料，让众生了解五一三，明白大法真相，走过劫难，得到救度。这一天我们沉浸在喜悦中，虽然没有锣鼓歌舞，但是我们的心情和海外同修一样，和宇宙大雄的氛围是一致的。虽然疫情封控得很严，但是三件事还是有条不紊地在做着。是啊，师父在做，宇宙在正法，谁也封不住挡不住的。最近师尊为众生发表了两篇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把宇宙天机揭示给人类众生，为的是救度众生，给众生一条希望的路。这真是千载难逢的万古机缘啊，众生珍惜吧。五一三是个神圣而伟大的日子，是众生期盼的日子，是希望的日子，是幸福的日子，是万古机缘啊。师尊弘恩浩荡，把众生托起，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道中感悟，作者德音。近日学习弘银道中，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食而不味，口断执着，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静而不思，玄妙可见，体会到一种没有分别的境界，不为皮相所惑，不为表面的差异所惑，不为这个世间的任何表象所惑。这也让我想起《道德经》第二章中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也，皆知善此其不善也。白话翻译，当天下的人都知道，都认为这件事是美好的话，那么他丑恶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当天下人都认为这件事是善事的时候，那么他不善的一面就会展现出来。恶的由来就是因为去区分美丑善恶等概念。想想，有了美丑之分，人为的制造了优缺点，美的受追捧，变得傲慢自负，不美的受冷落，变得自卑畏缩。整个社会把时间浪费在追逐外表美上，而忽略了心灵美，这不是恶的产生吗？人间区分的善恶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善恶。人间评判人的立场都是很主观的，很难脱离自我利益的影响。就像察觉制选拔人才，选出来的都是各大家族的人，其他的富贵贫贱也如是。所以这些概念名相使人越来越分裂。师父在做人中讲，为情者自寻烦恼。我们本来清净自在，所有的分别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察觉自己和他人的起心动念，对什么事物动心，代表这里有一个观念。比如一个人走在街上觉得孤单，这就是一个观念。为什么一个人会觉得孤单？内心平静充实，就没有孤单的概念。内心空洞的人才害怕一个人的时候。比如我爸把我和同龄人比较，人家的孩子都很大了，这又是自寻烦恼。人到了年龄，必须结婚生子，这也是观念。缘分不到，不可强求。比如我爸埋怨别人乱放东西，这也是一个观念。东西放在哪里不行？我爸每一句抱怨都包含一个观念。我说他是自寻烦恼的天才，让他多说点，看看他有多少创意，都把他气笑了。 当然，辩证的看问题，我们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修炼。虽然常人的抱怨是出于观念，但是其中也有我们要修的部分，不可以因为他有观念而轻视他的意见。该虚心反省自己，修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发现了别人的观念执着，更重要的是对照自己有没有。分别心在购物上也体现得很极端，比如买书看纸质、装帧、排版，要求越来越多。电子书看品牌、功能、外观、重量、屏幕大小、分辨率、背光，各种参数的需求，也是因为人们的分别心，好了，追求更好。所以现在各行各业的内卷是人们永无止境欲望的反应，人永远不会得到满足，永远在追逐更大的利润。人如果知道自己追求的都是多余的东西，就会本本分分过日子，没有非分之想。就像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个人认识，尽情指正。
写作有诀窍，思维要开窍。一、序。写作思维，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序。大陆大法弟子序言。近几年，大法弟子的写作技能都有大幅提升，而我们以前探讨写作的写作思维，开阔一些，再开阔一些系列文章，现在回头一看，境界有限，思维还是不够开阔。修炼人通透一个项目的知识应该是飞速，因为我们是从根本的思维模式上突破着自己。在另外空间看，可能就是那个窍打开了。所以接续前文，我们再次突围开窍。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文艺演出嘛，水平越高，人对他的接受越好，对人的改变也就越大，所以必须得是一个完美的演出，方方面面都得是完美的。大幕一拉开，就是一幅最漂亮的画，要求上必须是舞蹈动作美、服装美、场景美。我现有层次的理解是，美在艺术作品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寻找发现美的规律之后，才能运用美为我们大法弟子所正用。所以在本次系列交流中，我们将探讨曲线之美、韵律、跨界、反转、意外感，探讨京剧的金石之美，探讨文字的韵律之美，探讨文韵的深沉之美、含蓄、情景交融、空灵感。美好的文字能够暖人暖心，能够唤醒人的善良本性，能够让党文化见光死，能救度更多的可贵生命。疫情期间，日本援助武汉物资时的问候语温暖了许多中国人的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辽河雪融，布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甚至一些仇日的小粉红也在思索人性的冷暖问题，可见文字的巨大力量。从写作的技术角度来说，之所以能震撼人，是有其固定的技巧在其中的，我们将在本文中一一阐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写党的标语，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在大陆疫情期间随处可见。如此恶俗血腥的语言却被一些中国人当作乐趣，这当然是70年党文化侵蚀的结果，但其中也有一些语言的技巧被写党利用， 我们也将在本文中探讨，在中国大陆疫情期间，人们即使表达关爱和同情时，许多人只会说“中国加油”。描述高兴和美好，许多人只会用“哇塞”“太好了”“就是太哇塞了”。我们身处大陆写党环境，许多大陆同修都感觉到自己在写作时被困在一个壳里，语言文字贫乏和粗陋，以至于我们的文章、大陆迫害消息、评论、回忆文章、小说、剧本、自媒体还有许多提升空间。我们修炼人是有诀窍的，这个诀窍就是改变观念，突破思维模式，在借鉴前人经验中融会贯通，让自己的写作思维百脉全开。本文将通过大量举例让文章通俗易懂，举例可能有点多，主要是想让初涉写作的同修能马上套用，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料库使用。正常探讨论述一般不该有这么多的例子。另外，本文试图通过讲一个面而不是一个点来展示某个写作规律，所以本次交流范围比以前要广一些，涉及大陆消息、故事、回忆文章、时政评论、海外媒体、影视作品等等相关文案的写作。
委曲求全的智慧之道，作者袁心。委曲求全是懦弱还是仁义？其实真正的来源才是此成语的真貌，而且自然展现着神的安排和对人类的慈悲，令人内心豁然开朗。据老子第22章记载，取则全，枉则正，洼则盈，必则心，少则得，多则祸，是以圣人报一位天下事，不自见故名，不自恃故彰，不自仗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取则全，岂虚与？故成全而归之，说的是委屈反能保全，屈就反能伸展，低洼才能注水，东西旧了才能换新的，少取反能多得，贪多就会迷惑。所以圣人坚守这一原则，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坚持己见才能看得分明，不自以为是才能是非彰显，不自我夸耀才能凡事一成，不骄傲自矜才能长久。正因为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和他争。古人所说的委屈可以保全，怎么会是空话呢？这是真实能够达到的。后来从这里演变出委屈求全这句成语，看似屈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祸，如此明白的事物变化规律，为什么说非圣人很难坚守呢？当读到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时，才意识到天下人群皆为名利，如何做到不争，又怎能维护不自以为是、不自我夸耀、不骄傲自矜的德行呢？因为这些正是得取名利之后潜藏的情感，无意识就会有所体现，并且污染人心，就更无法实现事物往好的方向变通发展的规律了。而唯有圣人是不被名利所扰的，他们在完备自身德行的同时，故能坚守大道运行规律，不断同化宇宙特性。相对而言，那些高境界的自然展现才更真实， 也才会善化人心，使大众受益。毕竟人来世是为了返还神性真我，如若把动物界的丛林法则套用在人类，争斗与奸诈势必会阻隔为人类所特有的先天本性，无法与自然大道相通，那样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中背道而驰，又会有什么东西是生命还能够守住的呢？观现今那些背离自然、不规律的意象，是否也正体现了大众人群的内心呢？所以，如何才能真正保全我们的生命，也许真该是当下智慧人类应权衡和思考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